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从德州到西维珍尼亚州的4000多万美国人收到了冬季天气警报，一个可能导致强降雨和结冰的严寒系统将为道路带来险情，在部分地区可能会使人在户外面临快速冻伤的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至少有15个州会有积雪，在德州中部、俄克拉荷马州西南部、阿肯色州中部和田纳西州西部的部分地区，冬雨总量有可能很大，预计这些地方的积雪量将超过1/4英寸。此外，在德州中部和阿肯色州的部分地区，3日积雪有可能超过1/5英寸。礼拜三，阿克拉荷马州的降雪量可达1英寸，结冰量约为1/10英寸。气象局警告说，雪导致能见度降低，雪和冰会使驾驶汽车很危险。礼拜一，一名自杀式炸弹客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座清真寺内发动袭击，截至本台截稿时间，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57人受伤，其中很多伤亡人员是正在一起做午间祈祷的警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里克说，秘书长强烈谴责今日较早前发生在巴基斯坦清真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发生在礼拜场所的这一类攻击特别令人深恶痛绝。法新社报道，当局正在案发现场进行救援任务，受到攻击的清真寺有一面墙及部分屋顶被炸毁。巴基斯坦塔利班一名指挥官萨巴卡夫穆罕默德在推特上表示对这次袭击负责。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在3月23号出席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作证，主要讨论数据安全问题，这个将是周受资第一次出席国会下属委员会的作证。这一则消息传出之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在下个月就一项旨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预计周受资将就 TikTok 的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措施、该平台对儿童的影响以及该应用程式与中共的关系等问题作证。美联储将在1月31号至2月1号召开决策会议，在此之前的1月30号，国际黄金价格走高，美元升势放缓。这个礼拜，全球市场参与者都在等待多家央行政策会议的结果，最主要焦点还是在美联储。数据表明，美国12月消费者支出下降，通胀有持续消退的迹象，这个可能让美联储在这个礼拜即将召开的决策会议中放慢加息的步伐。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将进一步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最小幅度，为抑制消费者价格指数打压总体需求。鲍威尔等鹰派主张加息，不过在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严重挤压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1月28号礼拜六在 Mill Peters 南湾侨教中心举行成立50周年年会，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亲自出席年会，并致辞问候在场的侨胞同乡。萧美琴以台语致辞，感谢北加州乡亲多年来支持政府作为外交工作的后盾，台美关系在乡亲的支持下亦稳步前进。萧大使指出，近两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日益增加，避免乌克兰受侵害的事件重演，台湾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亦广受瞩目。上个月台积电在 Arizona 设厂，拜登总统亲自出席表达重视。当日出席的贵宾还包括圣何西市长马汉、苗皮塔市市长卡门穆天奴等。两位市长感谢台湾侨胞在新冠疫情中对社区的贡献，并颁发荣誉证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抵达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准备展开会谈，呼吁让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冲突的暴力局面能够缓和。他预计与以巴领袖分别会面。以色列是布林肯为期三日中东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他较早时已经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及外交部长苏克里会面。27号，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面发生攻击事件，造成七位平民死亡。事发前一日，以色列军方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多年来最致命的突袭行动，有1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布林肯今日在开罗召开的记者会上，要求各方让情势平静，缓和紧张，并强调努力达成两国方案的重要性。据彭博社报道，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日前往南美，与智利总统博里奇会面，希望帮助柏林获得更多的锂供应。对很多国家来讲，锂是经济与能源转型的关键，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之一。智利是仅次于澳洲的世界第二大锂供应国，但大部分产量目前都被中国独占了。德国总理肖尔茨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德国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在礼拜日访问智利首都圣地牙哥期间，肖尔茨再次发出了讯息，德国已经准备好和拉美国家开展锂矿业务，让这些国家脱离中国，获得独立性。智利总统博里奇表示他决心重组该国的锂产业。彭博社表示，肖尔茨礼拜六总统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会晤，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确保柏林能够获得该国丰富的锂资源。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日预告，湾区未来几日的夜晚将非常寒冷。该机构已经针对礼拜日发布了霜冻和冰冻警报，并针对礼拜一晚上发布了冰冻警戒，预计湾区沿海地区会出现霜冻，内陆地区可能会出现20至30华氏度的低温。国家气象局方面提醒社区成员保护好居民、宠物、植物和管道，以避免他们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这样的温度对无家可归者来讲尤其危险。目前 Santa Clara 县已经为社区开放了取暖中心。在乌克兰加大对战斗机和远程导弹的呼吁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一警告称，不要陷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竞标战。这个周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请求西方各国提供远程导弹和战斗机，以加强该国的防空力量。据 Politico 网站报道，肖尔茨在最新采访中坚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战机。他说作战飞机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肖尔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只能够建议不要参与针对武器系统的竞标战。据 NBC 新闻报道，拜登在去年秋天的一次通话中向乌克兰总统发火，当时泽连斯基在美国宣布最新10亿美元援助后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据报道，拜登告诉泽连斯基知，他应该对美国的支持更加感激。美国目前尚未透露任何派遣战机的计划。捷克共和国总统当选人帕维尔当地时间30号晚间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双方交谈将近15分钟，并承诺要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在帕维尔与蔡英文通话前曾经联络捷克政府，企图在所谓一中原则的制约下联络捷克政府阻拦这一次通话，但是北京的这一努力遭遇失败了。帕维尔曾经担任捷克武装总部总参谋长，亦曾经任职北约高层。他立场亲西方，一贯主张对中俄采取强硬立场。帕维尔是蔡英文担任总统期间第二位通电话的外国总统当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在大选中获胜之后，亦曾经在宣誓就职前与蔡英文通过电话。路透社评论认为，由于台湾和捷克缺乏正式外交关系，蔡英文和帕维尔通话非比寻常，是外交突破。这个意想不到的外交成功，很可能激怒北京。 中国新年夜，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发生致命枪击，枪手在打死11人之后，转往附近另一家舞厅打算继续行凶。所幸被26岁华裔男子布兰登塞奋勇夺下枪支并驱离，伤亡并未扩大。布兰登塞被当地警局表彰，仲受邀出席总统拜登2月7号的国情咨文演讲。在礼拜日举行的仪式上，阿罕布拉警察局向布兰登塞颁发了勇气勋章，州同地方议员就向他颁发了表彰他英勇行为的证书。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向布兰登塞颁发了国会表彰证书，赵美心邀请他作为自己的嘉宾参加总统国情咨文演讲，但就在他发出邀请的一个钟头后，拜登本人亲自向布兰登发出邀请。上个礼拜，拜登致电布兰登，感谢他与蒙特利枪击案疑犯搏斗中表现出的勇气，并称他是真正的英雄。设计半导体的软件供应商新思科技已经加入了不断扩大的科技公司裁员潮，礼拜一披露将在湾区裁减100几个职位的计划，并将终止山景城和新年费的员工工作，涉及人数是102人。新思科技公司表示，这些裁员计划将在3月31号生效，预计是永久性的行动。该公司提交的文件显示，绝大多数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是技术工程师、设计师和软件专家。在疫情引发的经济混乱减少后，科技公司发现用户对其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开始减弱，萎缩的需求促使科技公司开始削减员工和开支。礼拜一，费城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强生公司利用破产来解决爽身份致癌诉讼的策略。这个意味着除非最高法院推翻这一裁决，否则强生将不得不寻求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可能数十亿元的债务。强生面临来自消费者的超过40000宗诉讼，称该公司的滑石粉产品因石棉污染致癌。费城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强生为承担债务和申请破产而创建的子公司 LTL 管理公司不符合第11章破产保护的资格。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认为，只有直接面临财务危机威胁的公司才可以申请破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